这段宁静平安也无多时。郭襄睡去不久，东边远远传来擦擦擦的踏雪之声，起落快捷。杨过站起身来，向东窗外望去，只见雪地里并肩走来两个老者，一胖一瘦，衣服褴褛，瞧模样是丐帮中人，劲风大雪之际量是要来歇足。杨过此时不愿见任何世人，对武林人物更是厌倦，转头说道，外边有人，你到里面床上睡着，假装生病。小龙女抱起郭襄，一眼走进内室，躺在床上，扯过床边一张低孔八穿的狼皮盖在身上。杨过抓起一把柴灰，涂抹脸颊头颈，将帽檐压得低低的，又将玄铁剑藏入内室，耳听得两人走近，接着便来拍门。杨过将张肉油腻在衣衫上一阵乱抹，装得像个猎人模样，这才过去开门。那肥胖老盖说道，山中遇上这场大雪，当真苦恼，还请官人行个方便，让叫花子借宿一宿。杨过说道，小小猎户，老丈称什么官人，尽管在此歇宿便是。那胖老盖连声称谢。杨过心想，自己曾在英雄会上大显身手，莫要被他们认出了，于是撕下两条烤熟的张腿给了二人，说道，趁着大雪正好多做些活，明儿一早便得去装鸡捉狐狸，我不陪你们呢。胖老盖说道，小官人请便。杨过出声出气地说道，大姐儿他妈咳得好些了吗？小龙女应道，一遍天，胸口更是发闷，说着大声咳了一阵，伸手轻轻摇醒郭襄。女人咳声中夹着婴孩的哭叫，这一家三口的猎户真是像得不能再像。杨过走进内室，砰的一声掩上了板门，上床躺在小龙女身旁，心想，这胖花子推得面熟，似在什么地方见过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胖瘦二盖指道，杨过真是荒山中的一个穷猎户，毫没在意，吃着张腿说起话来。瘦盖说道，终南山上大火烧通了天，想是已经得手。胖盖笑道，蒙古大军东征西讨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要剿灭全真教小小一群道士，便似踏死一窝蚂蚁。瘦盖说道，但前几日金轮法王他们大败而归，那也是够狼狈的了。胖盖笑道，这也好得很啊，好让四王子知道要取中国锦绣江山，终究需靠中国人，单凭蒙古和西域的武士可不成。瘦盖说道，彭长老，这次南派丐帮要是能起得成，蒙古皇帝要封你个什么官呢？杨过听到这里，猛地记起，这胖老盖曾在大圣官英雄会上见过，只是那时他披衣裹毡，穿的是蒙古人装束，时时在金轮法王耳畔低声献策的，便是此人了。心想，原来两个家伙都是卖国贼，这就尽快除了，免得在这里打扰。这胖老盖正是丐帮中 四大长老之一的彭长老早就降了蒙古，只听他笑道：“大汗许的是镇南大将军的官，可是常言道得好，好饭三年，皇帝懒做，怎么丐帮里的人还想做什么官？”他话是这么说，语调中却显然满是热衷和得意之情。寿盖说道：“做兄弟的先恭喜你了。”彭长老笑道：“这几年来你功劳不小，将来自然也少不了你的份儿。”那寿盖说道：“做官我倒不想，只是你答应了的摄魂大法到底几时才传我啊？”彭长老说道：“待南派丐帮阵势启程，我一当上帮主，咱两个都空闲下来，我自便传你。”那寿盖说道：“你当上了南派丐帮的帮主，又封了大蒙古国镇南大将军的官，只有越来越忙，哪里还会有什么空闲？”彭长老笑道：“老弟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做哥哥的吗？”那寿盖不再说话，鼻中哼了一声，显示不信。杨过心想，天下只有一个丐帮，自来不分南北，他要起什么南派丐帮，定是助蒙古人搞鬼。只听那寿盖又说道：“彭长老，你答应了的东西迟早总得给，你老是推搪，好叫人心灰意懒。”彭长老淡淡地说道：“那你便怎样？”那寿盖说道：“我敢怎样？只是我武功低，胆子小，没一项绝技傍身，却跟着你去干这种欺骗众兄弟的勾当，日后黄帮主、鲁帮主追究起来，我想想就吓得浑身发抖，那还是趁早洗手不干的好。”杨过心想，寿老儿性命不要了，胆敢说这样的话。那彭长老既然胸怀大志，自然心狠手辣，你这人呐，当真是又奸又糊涂。彭长老哈哈一笑说道：“这事慢慢商量，你别多心。”那寿盖不语，隔了一会说道：“小小一只张腿吃不饱，我再去打些野味。”说着从壁上摘下弓箭，推门而出。杨过臭眼到板壁缝中张望，只见那寿盖一出门，彭长老便闪身而起，拔出短刀躲在门后，耳听得他脚步声向西远去，跟着也悄悄出门。杨过向小龙女笑道：“这两个奸徒要自相残杀，倒省了我一番手脚。那胖花子厉害得多，那瘦的绝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最好两个都别回来，这木屋安安静静的，不要有人来打扰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是啊。”突然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有脚步声。”只听西首有人沿着山腰绕到屋后。杨过微微一笑说道：“那寿老儿回来想偷袭。”飞窗轻轻跃出，果见那寿盖矮着身子在壁缝中张望，他不见彭长老的影踪，似乎一时打不定主意。杨过走到他身后，嘻的一声笑，那寿盖出其不意，急忙回头，只道是彭长老到了身后，脸上充满了惊惧之色。杨过笑道：“别怕，别怕。”伸手点了他胸口，斜下 腿上三处穴道，将他提到门前，放眼尽是白茫茫的大雪，同心呼起，叫道：“农儿，快来帮我堆雪人。”随手抄起地下白雪，堆在那瘦盖的身上。小龙女从屋中出来相助，两人嘻嘻哈哈地动手，没多久间已将那瘦盖周身堆满白雪。这瘦盖除了一双眼珠尚可转动之外，成为一个肥胖臃肿的大雪人。杨过笑道：“这精瘦干枯的瘦老头，片刻之间便变得又肥又白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那个本来又肥又白的老头儿呢？你怎生给他变一变？”杨过尚未回答，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低声说道：“胖老儿回来啦，咱们躲起来。”两人回进房中，带上了房门。小龙女摇动锅箱，让他哭叫，口中却不断安慰哄骗：“乖宝乖，别哭啦。”他一生从不作为，这般精灵古怪的勾当他想都没想过，只是眼见杨过喜欢，也就顺着他玩闹。彭长老一路回来，一路查看雪地里的足印，眼见瘦老盖的足印去了又回，显示埋伏在木屋左近。他随着足印来到木屋背后，又转到屋前，杨过和小龙女在板缝中向外张去，但见他矮身从窗孔中向屋内窥探，右手紧握单刀，全神戒备。瘦老盖身上寒冷彻骨，眼见彭长老站在自己身前始终不绝，只要伸手挥落便能击中他要害，苦在身上三处要穴被点，半分动弹不得。彭长老见屋中无人，甚是奇怪，伸手推开了板门，正在猜想这瘦盖到了何处，忽听得远远传来脚步之声。彭长老脸上肌肉一动，缩到板门背后，等那瘦盖回来。杨过和小龙女都觉奇怪，那瘦盖明明已成为雪人，怎么又有人来？刚一沉吟，已听出来的共有两人，原来又有深刻到了。彭长老耳音远讯，直到两人走近方才惊觉，只听得屋外一人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山中遇雪，向施主求借一宿。”彭长老转身出来，见雪地里站着两个老僧，一个白眉长垂，神色慈祥，另一个身材矮小得多，留着一部苍髯，身披袈衣。虽在寒冬腊月，两人衣衫均是单薄。彭长老一愣之间，杨过已从屋中出来，说道：“两位大和尚进来吧，谁还带着屋子走道呢？”便在此时，彭长老突然见到了瘦盖所变成的雪人，查看之下便即认出，见他变得如此怪异，心下大是惊诧。转眼看杨过时，但见他神色如常，似是全然不知。杨过迎着两个老僧进来，寻思瞧这两个老和尚也非寻常之辈，尤其那黑衣僧相貌凶恶，眼发异光，只怕和这彭长老是一路，说道：“大和尚住便在此住，我们山里穷人没床给你们睡，你两位吃不吃野味？”那白眉僧何时道：“罪过罪过，我们常带有干粮， 不敢劳烦施主。杨过说道，这个最好。回敬内侍在小龙女耳边低声说道，两个老和尚看来是很强的高手。小龙女一皱眉头低声说道，世上恶人真多，便在这深山之中也叫人不得清静。杨过俯眼板壁缝中张望，只见白眉僧从背囊中取出四团炒面，交给黑衣僧两团，另两团自行缓缓绝食。杨过心想，这白眉老和尚神情慈和，举止安详，当真似个有道高僧。可是世上面善心恶之辈正多，这彭长老何尝不是笑容可掬，和蔼得很，那黑衣僧的眼色却又如何这般凶恶？正寻思间，忽听得昌啷啷两响，黑医生从怀中取出两件黑黝黝的铁铸之物。彭长老本来坐在凳上，立即跃起，手按刀柄。黑医生对他毫不理睬，咯咯两响，将一件黑物扣在自己脚上。原来是副铁铐，另一副铁铐则扣上了自己双手。杨过和彭长老都诧异万分，猜不透他自铐手足是何用意，但这么一来，对他的提防之心便减了几分。那白眉僧脸上大有关怀之色，低声说道，又要发作吗？黑医僧说道，弟子一路上老是觉得不对，只怕又要发作。突然间跪倒在地，双手合十说道，求佛主慈悲。他说了那句话后，低手缩身，一动不动地跪着。过了一会，身子轻轻颤抖，口中喘气渐喘渐响，到后来竟如牛吼一般，连木屋的板壁也被吼声震动，檐头白雪呼疏疏地掉将下来。彭长老故事惊得心中砰砰而跳，杨过和小龙女也相顾骇然，不知这和尚干些什么。从吼声听来，似乎他身上正经受莫大的苦处。杨过本来对他颇怀敌意，这时却不自禁地起了怜悯之心，暗想，不知他得了什么怪病，何以那白眉僧毫不理会。再过片刻，黑衣僧的吼声更加急促，直似上气难接下气。那白眉僧缓缓地说道，不因做而做，因做而不做，回恼火所烧，正觉自此始。这几句邪语轻轻说来，虽在黑衣僧牛吼一般的喘息之中，仍令人听得清清楚楚。杨过吃了一惊，这老和尚内力如此深厚，当是不知有谁能及。只听白眉僧继续念邪，若人最能悔，悔以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，不应常念着。不以心悔故，不作而能作，诸恶事已作，不能令不作。他念完邪后，黑衣僧喘身顿歇，呆呆思索，低声念道，若人罪能悔，悔以莫复忧。师父，弟子深知过往种种俱是罪孽，烦恼痛恨不能自己，弟子便是想着诸恶事已作，不能令不作，心中始终不得安乐，如何是好？ 白眉僧说道：行罪而能生悔，本为难得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杨过听到这里，猛地想起郭伯伯给我取名一个过字，表字改之，说是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的意思。难道这位老和尚是圣僧，今日是来点化我吗？黑医生说道：弟子恶根难除，十年之前弟子判医无师坐下已久，仍然出手伤了三人，今日身内血坚如肺，难以自制，只怕又要犯下大罪，求无师慈悲，将弟子双手割去了吧。白眉僧说道：善哉善哉，我能替你割去双手，你心中的恶念却需你自行除去。若是恶念不去，手足中断，有何补益？黑医生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突然痛哭失声，说道：师父诸般开导，弟子总是不能除去恶念。白眉僧蔚然长叹，说道：你心中充满憎恨，虽知过去行为差失，只因少了仁爱，总是恶念难除。我说个《佛说鹿母经》的故事给你听听。黑医生说道：弟子恭临。说着盘膝坐下，杨过和小龙女隔着板壁也是肃然静听。白眉僧说道：从前有只母鹿，生了两只小鹿，母鹿不慎为猎人所捕，猎人便欲杀却，母鹿叩首哀求，说道：我生二子，幼小无知，不会寻觅水草，起假骗食，让我告知孩儿觅食之法，绝当回来就死。猎人不许，母鹿苦苦哀求，猎人心动，纵之使去。母鹿寻到二子，低头鸣鸣，舔子身体，心中又喜又悲，向二子说道：一切恩爱会，皆由因缘合，会合有别离，无常难得久，今我为儿母，很恐不自保，生死多畏惧，命为于晨鹿。二鹿幼小，不明其意，于是母鹿带了二子，指点美好水草，涕泪交流，说道：吾妻行不遇，误坠猎人手，即当应不割，碎身化米朽。念奴求哀来，今当还就死，连汝小早孤，努力活自己。小龙女听到这里，念及自己命不长久，想着生死多畏惧，命为于晨鹿，连汝小早孤，努力活自己，这几句话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。杨过明知白眉僧说的只是佛家寓言，但其中所述母子亲情悲切深挚，也是大为感动。只听白眉僧继续讲道：母鹿说完便和小鹿分别，二子鸣啼悲泣恋慕，从后紧紧跟随，虽然幼小奔跑不快，还是跌倒了重又爬起，不肯离开母亲。母鹿停步回头说道：儿啊，你们不可跟来，如给猎人见到，母子一同毙命。我是甘心就死，只是哀怜你们智弱，世间无常， 皆有别离，我自薄命，使你们从小便没了母亲。”说毕，便奔到猎人身前。两小鹿如目心切，不为猎人弓箭，追寻而至。猎人见母鹿笃信死意，舍身守势，志节单诚，人所不及。又见三鹿母子难分难舍，彻然泯伤，便放鹿不杀。三鹿悲喜，鸣声啾啾，以谢猎者。猎人将此事禀报国王，举国赞叹，为止杀猎恶行。黑衣僧听了这个故事，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此鹿全性众义，母慈子孝，非弟子所能及于万一。”白眉僧说道：“慈心一起，杀业即消。”说着向身旁的彭长老望了一眼，似乎也有向他开导之意。黑衣僧应道：“是。”白眉僧说道：“若要补过，唯有行善。与其痛悔过去不应做之事，不如今后多做应做之事。”说着微微叹息，说道：“便是我一生之中，何尝不是曾做了许多错事。”说着闭目沉思。黑衣僧若有所悟，但心中烦躁，总是难以克制。抬起头来，只见彭长老笑眯眯地凝望自己，眼中四发光芒。黑衣僧一愣，觉得曾在什么地方和此人会过，又觉得他这眼色瞧得自己极不舒服，当即转头避开，但过不片刻，忍不住又去望了他一眼。彭长老笑道：“下得好大的雪呀，是不是？”黑医生说道：“是，好大的雪。”彭长老说道：“来，咱们去瞧瞧雪景。”说着推开了板门。黑医生说道：“好，去瞧瞧雪景。”站起身来，和他并肩站在门口。杨过虽隔着板壁，也觉彭长老眼光甚是特异，心中隐隐有不祥之感。彭长老说道：“你师父说得好，杀人是万万不可的，但你全身尽力充义，若不和人动手，心里便十分难过，是不是啊？”黑医生迷迷糊糊地应道：“是啊。”彭长老说道：“你不妨发掌击这雪人，打吧，那可没有罪孽。”黑医生望着雪人，双臂举起，跃跃欲试。这时离二僧来到之时已隔了小半个时辰，瘦盖身上又堆了一层白雪，连得他双眼也皆淹没。彭长老说道：“你双掌齐发，打这雪人。”“打啊，打啊，打啊。”语音柔和，充满了劝诱之意。黑医生运劲于背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打。”白眉僧抬起头来，长长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杀机既起，业障既生。”但听得砰的一声响，黑衣僧双掌齐出，白雪纷飞，那瘦盖身上重掌震松了穴道，啊的一声大叫，声音凄厉，远远传了出去。小龙女轻声低呼，伸手抓住了杨过手掌。黑衣僧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雪里有人。”白眉僧急忙奔出，俯身查看，那瘦盖中了黑衣僧这一下功力深厚之极的铁掌，早已毙命。黑衣僧神不守舍，待在当地。 彭长老故作惊奇说道，这人也真奇怪，躲在雪里干什么？咦，怎么他手中还拿着刀子？他以摄魂大法说使黑衣僧杀了瘦盖，心中自是得意，但也不禁奇怪，这厮居然有这等耐力，躲在雪中毫不动弹，难道白雪塞耳竟没听到我叫人出掌搏击吗？黑衣僧指教，师父，瞪目呆视。白眉僧说道，冤孽冤孽，此人非你所杀，可也是你所杀。黑衣僧伏在雪地之中，颤声说道，弟子不懂。白眉僧说道，你只道这是雪人，原无伤人之意，但你掌力猛恶，出掌之际，难道竟无杀人之心吗？黑衣僧说道，弟子却有杀人之心。白眉僧望着彭长老，目不转睛地瞧了一会，目光甚是柔和，充满了悲悯之意，便只这么一瞧，彭长老的摄魂大法竟而消于无形。黑衣僧突然叫了出来，你是丐帮的长老，我记起了。彭长老脸上笑眯眯的神色于刹那间影中不见，眉宇间洋溢乖戾之气，说道，你是铁掌帮的裘帮主啊，怎的做了和尚？这黑衣僧正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仞，当日在华山绝顶顿悟前非，判依一灯大师坐下为僧，这位白眉老僧便是与王重阳、黄药师、欧阳锋及洪七公齐名的一灯大师。裘千仞受剃度后法名慈恩，诚心看佛，努力修为，只是往日作孽太多，心中恶根难以尽除，遇到外诱极强之际，不免出手伤人，因此打造了两副铁铐，每当心中烦躁便自铐手足，以致恶行。这一日，一灯大师在湖广南路隐居之处接到弟子朱子柳求救的书信，于是带同慈恩前往绝情谷去，哪知在这深山中遇到彭长老，慈恩却无意间杀了一人。慈恩出家以来十余年中，虽有犯戒律，但杀害人命却是第一次，一时心中迷惘无依，只觉过去十余年的修为顷刻间尽付东流。他狠狠瞪着彭长老，眼中如要喷出烈火。一灯大师知道此时已到紧急关头，如以武功强行制住他不许动手，他心中恶念越积越重，终有一日提防溃决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只有盼他善念滋长，恶念浅消，方能入于正道之境。他站在慈恩身旁，轻轻念道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直念到七八十声，慈恩的目光才离开彭长老身上，回进木屋坐倒，又喘起气来。彭长老早知裘千仞武功卓绝，却不认得一灯大师，但见他白眉如雪，是个行将就木的衰生，魂不放在意下，本想只消以摄魂大法制住裘千仞，便可为所欲为，哪知道一灯的目光射来，自己心头便如有千斤重压，再也施展不出法术。这一来顿时心惊胆战，没了主意， 倘若发足逃走，这裘千仞号称铁掌水上漂，轻功异常了得，雪地中足迹清楚，那是绝技逃不了的。只盼他肯听白眉老和尚劝人为善的话，不来跟自己为难。他缩在屋角，心中喘喘不安，慈恩喘气渐急，他一颗心也是越跳越快。杨过听一灯讲了三路的故事，想起有生之物莫不乐生恶死，那瘦盖虽然行止邪恶，死有余辜，但突然间惨遭不测，却也颇为悚然。又见慈恩掌力大得异乎寻常，暗想这和尚不知是谁，竟有如此高强武功。但听得慈恩呼呼喘气，大声说道，师父，我生来是恶人，上天不容我悔过，我虽无意杀人，终究免不了伤人性命，我不做和尚了。一灯说道，罪过罪过，我再说段佛经给你听。慈恩出声说道，还听什么佛经，你骗了我十多年，我再也不信了。咯啦咯啦两声，手足铁铐上锁连的铁链先后崩断。一灯柔声说道，慈恩，已作莫忧，勿须烦恼。慈恩站起身来，向一灯摇了摇头，墓地里转身对着彭长老胸口双掌挥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彭长老撞穿板壁飞了出去。在这铁掌挥击之下，自是筋折骨断，便有十条性命也活不成了。杨过和小龙女听得巨响，吓了一跳，洗手从内室出来，只见慈恩双臂高举，目露凶光，高声喝道，你们瞧什么，今日一不做二不休，老子要大开杀戒了。说着运尽余背，便要使铁掌功拍出。一灯大师走到门口，挡在杨龙二人身前，盘膝往地下一坐，口宣佛号说道，迷途未远，犹可知返，慈恩慈恩，你当真要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境吗？慈恩脸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心中混乱已极，善念和恶念不住交战。此日他在雪地里行走时，胸间已万分烦躁，待得给摄魂大法一扰，又连杀两人，再也难以自制。眼中望将出来，一灯大师一时是救助自己的恩师，一时却成为专跟自己作对的大仇人。如此僵立片刻，心中恶念越来越甚，突然间呼的一声，出掌向一灯大师劈去。一灯举手斜立胸口，身子微晃，挡了这一掌。慈恩怒道，你定是要和我过不去。左手又是一掌，一灯大师伸手招架，人不还招。慈恩喝道，你假惺惺作甚，快还手啊，你不还手，枉自送了性命，可别怨我。他虽神志混乱，这几句话却说得不错，他的铁掌功夫和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各擅胜场。当年本在武林齐名，一灯的佛学修为做他师父而有余，说到武功，要是出一阳指全力周旋，或可胜得一招半式，掌上功夫却有所不及。这般只挨打而不还手，时候稍久，纵不送命也必重伤， 可是一灯抱着舍身渡人的大愿大勇，临受铁掌撞击之祸也绝不还手，只盼他终于悔悟。这并非比拼武功内力，却是善念和恶念之争。杨过和小龙女眼见慈恩的铁掌有如斧凿般一掌掌向一灯劈去，劈到第14掌时，一灯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慈恩一愣，喝道：你还不还手吗？一灯柔声说道：我何必还手，我打胜你有什么用，你打胜我又有什么用，须得胜过自己，克制自己。慈恩一愣，喃喃地说道：要胜过自己，克制自己。一灯大师这几句话便如雷震一般轰到了杨过心里，暗想：要胜过自己的任性，要克制自己的妄念，却比胜过强敌难得多。这位高僧的话真是至理名言。却见慈恩双掌在空中稍作停留，终于呼的一声又拍了出去，一灯身子摇晃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白须和僧袍上全染满了。杨过见他接招的手法和耐力，知他武功绝不在黑衣僧之下，但这般一味挨打，便是铁石生躯，终于也会毁了。这时他对一灯已然钦佩无已，明知他要舍身点化恶人，但绝不能任他如此丧命，心想凭自己单掌之力挡不了黑衣僧的铁掌，回身提起玄铁重剑绕过一灯身侧，待慈恩右挥掌拍出，便即挺剑直刺，玄铁剑激起劲风，和慈恩的掌风一撞，两人身子都是微微一摇。慈恩咦的一声，万万想不到荒山中一个青年猎人竟有如此高强武功。一灯大师瞧了杨过一眼，也十分诧异。慈恩厉声喝道：你是谁？干什么？杨过说道：尊师好言相劝，大师何以执迷不悟，不听经时良言，已是不该，反而以怨报德，竟向尊师猛下毒手，如此为人，岂非禽兽不如？慈恩大怒，喝道：你也是丐帮的？跟那个鬼鬼祟祟的长老是一路的吗？杨过笑道：这二人是丐帮败类，大师除恶即是行善，何必自毁？慈恩一愣，自言自语：除恶即是行善，除恶即是行善。杨过隔着板壁听他师徒二人对答，已隐约明白了他的心事，知他因悔生恨，恶念横起，又说道：那二人是丐帮叛徒，意图引狼入室，将我大汉河山出卖于异族，大师杀此二人，实是莫大功德。这二人不死，不知有多少善男女家破人亡。我佛虽然慈悲，但遇到邪恶外道，不也要大显神通将之驱灭吗？杨过所知的佛学尽此而已，实在浅薄资质，但慈恩听来却极为入耳。他缓缓放下手掌，一转念间猛地想起自己昔日也曾受大金之风，也曾相助异族侵夺大宋江山， 杨过这几句话无疑是痛斥自己之非，突然提掌向他劈去，喝道：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一掌既快且狠，杨过只道已用言语打动了他，哪料他竟会忽然发难，霎时间掌风极凶，危急中不及运劲相抗，索性顺着他掌力纵身后跃，乒乓咯啦两声响，木屋板壁撞破了一个大洞，杨过飞身到了屋外，一灯大师大吃一惊，暗想道：难道这少年便也如此丧命？瞧来他武功不错啊，嘿，我怎不及时救他性命？心下好生懊恼。墓地里屋中柴光一暗，板壁破洞中刮进一股劲风，杨过身随风至，挺剑向慈恩刺去，喝道：好，你我今日便较量较量。慈恩右掌斜劈，欲以掌力震开他剑锋，可是杨过这路剑法实是独孤求败的绝技，虽然年代相隔久远，不能亲得这位前辈的传授，但洪水练剑，蛇胆真力，仗着神雕之柱，杨过所习的剑法已仿佛于当年天下无敌的剑魔。慈恩一掌即出，杨过剑锋只削偏数寸，剑尖仍是指向他左背。慈恩大骇，向右急闪，才避过了这一剑，立即还掌劈出，两人各运神功，剑掌即斗。一灯越看越奇，心想这少年不过二十有余，竟能与当代一流高手裘铁掌打成平手，自己见多识广，却也认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术。这柄剑如此沉重，亦奇妙之至。一回头间，见小龙女手抱婴儿站在门边，容颜佳丽，神色娴雅，对两人恶斗殊不惊慌，暗想这个少女也非寻常人物。随即见她眉间与人中隐隐有一股黑气，不禁叫了一声：哎呦！小龙女报以一笑，心想道：你瞧出来啦。这时两人一剑双掌，越斗越激烈，杨过在兵刃上占了便宜，慈恩却多了一条手背，可说扯了个直。只听得碰的一声，木板飞脱一块，接着咯啦声响，柱子又断了一条，小木屋既小又非牢固，实容不下两个高手的巨斗。剑刃和掌风到处，木板四下乱飞，终于咯啦啦一声大响，木柱则断，屋面压了下来。小龙女抱起郭襄从方中飞身而出，一灯在后相护，挥袖拂开了几块碎木。北风呼呼，大雪不停，两人恶斗不休。慈恩十余年来从未与人如此酣战，打得兴发，大吼声中铁掌翻飞，堪堪猜到百余招外，但觉对方剑上劲力不住加重，他年纪衰迈，渐渐招架不住。杨过挺剑当胸刺去，见他斜走闪避，当即铁剑横扫，疾风卷起白雪直扑过去。慈恩双目被雪蒙住，忙伸手去抹，猛觉玄铁剑搭上了右肩，陡然间身上犹如压上了千钧之重， 再也站立不住，翻身跌倒，杨过剑尖直刺其胸。这剑虽不锋利，力道却是奇大，只压得他肋骨向内聚缩，只能呼气出外，不能吸进半口气来。便在此刻，慈恩心头如闪电般掠过一个死字。他自练成绝艺神功之后，纵横江湖，只有他去杀人伤人，极少遇到挫折，便是败在周伯通手下，一直逃到西域，最后还是凭巧计将老顽童吓退。此时去死如是之境，却是生平从未遭逢，一想到死不由得大悔，但觉这一生便自此绝，百般过恶再也无法补救，一灯大师千言万语开导不了的，杨过这一剑却顿时令他想到给人杀死如是之惨，然则我过去杀人被杀者也是一样的悲惨了。一灯大师见杨过将慈恩制服，心想如此少年英杰实在难得，走上前去，身子轻轻在剑刃上一点，杨过只觉左背一热，玄铁剑立时荡开。慈恩挺腰站起，跟着扑翻在地，叫道：师父，弟子罪该万死，弟子罪该万死。一灯微笑，伸手轻抚其背，说道：大觉大悟，殊非意义，还不谢过这位小居士的教诲。杨过本就疑心这位老和尚是一灯大师，给他一指荡开剑刃，心想这一阳指功夫和黄岛主的弹指神通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当世再无第三人的指力能与之并驾齐驱，当即下拜说道：弟子杨过参见大师。见慈恩向自己跪倒，忙即还礼说道：前辈行此大礼，可责煞了小人了，适才多有得罪。指着小龙女说道：这是弟子世人龙氏。同路，这是弟子世人龙氏，快来叩见大师。小龙女抱着郭襄简任行礼。慈恩说道：弟子适才失心疯了，师父的伤势可厉害吗？一灯淡然一笑问道：你可好些了吗？慈恩歉疚无疑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四人坐在倒塌的木柱之上，杨过约略述说如何识得武三通、朱子柳及点苍余影，又说到自己如何在绝情谷中毒，天竺神僧及朱子柳如何为己去求解药被困。一灯说道：我师徒便是为此而去绝情谷，你可知这慈恩和尚和那绝情谷的女谷主有何渊源？杨过听彭长老说过铁掌帮的求帮主，便道：慈恩大师俗家可是姓裘，是铁掌帮的裘帮主。见慈恩缓缓点头，便道：如此说来，绝情谷的女谷主便是令妹了。慈恩说道：不错，我那妹子可好吗？杨过难以回答。裘千尺四肢被丈夫截断经脉，成为废人，实在说不上个好字。慈恩见他迟疑，说道：我那妹子暴躁任性，若是遭到了孽报也不足为奇。杨过说道： 令妹便是手足有了残疾，身子倒是挺安健的。迟恩叹了口气说道，隔了这许多年，大家都老了。嗯，他一向只跟他大哥说得来。说到这里，呆呆出神，追忆往事。一灯大师知他尘缘未断，适才所以悔悟，只因临到生死关头，恶念突然消失，其实心中孽根并未除去，将来再遇极强的外感，不免又要发作。自己能否活得这么久，到那时再来维护感化，一切全凭缘法了。杨过见一灯瞧着慈恩的眼光中流露出怜悯之情，忽然想到，一灯大师武功绝不在他弟子之下，始终不肯还手，定有深意，我这出手只怕反而坏了事。忙说道，大师，弟子愚不解释，适才轻举妄动，是否错了？请大师指点。一灯说道，人心难知，他便是将我打死了，也未必便此能大彻大悟，说不定陷溺更深，你救我一命，又令他迷途知返，怎会是错？老衲深感甚得。转头望着小龙女问道，小娘子如何独入内帐？杨过听他一问，似在沉沉黑暗之中忽然见到一点光亮，忙说道，他受伤之后正在打通关脉治疗，岂知恰在那时中了未有剧毒的暗器，大师可能慈悲救他一命。说着不由自主的双膝跪地。一灯伸手扶起问道，他如何打通关脉？内息怎深运转？杨过说道，他运转经脉，又有韩玉床及弟子在旁相助。一灯听了他的解释，不由得啧啧称奇，说道，那位欧阳兄当真是天下奇人，开创内运经脉之法，实是匪夷所思，从此武学中另辟了一道蹊径。伸指搭了小龙女双手挽脉，脸现忧色，半晌不语。杨过愣愣地瞧着他，只盼他能说出有救两个字来。小龙女的眼光却始终望着杨过，他早便没想到能活至今日，见杨过脸色沉重，只为自己担忧，缓缓地说道，生死有命，岂能强求？过儿忧能伤人，你别太过关怀了。一灯自进木屋以来第一次听到小龙女说话，听她这几句话语音温柔，而且心情平和，达官之命，不禁一愣。他不知小龙女自幼便受师父教诲，灵台明镜，少受误机。本想这姑娘小小年纪，中毒难治，定然忧急万状，哪知说出话来，竟是躬行深厚的修道人口吻。心想，这一对少年夫妇实是人间龙凤，男的武功如此了得，女的参悟生死，更是不易。我生平所遇，只有郭靖、黄蓉夫妇方能和他们比肩，我那些弟子无一能及。唉，只是他中毒既深，我受伤后又使不出一阳指神功，唯一沉吟说道，两位年纪轻轻，修为却着实不凡，老衲不妨直言。 杨过听到这里，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，双手冰冷。只听一灯续道：“小夫人剧毒，后入众官，老衲尚若身未受伤，可用一阳指功夫助他体内毒质暂不发作，然后寻觅灵药解毒。如今嘛，好在小夫人右功所积薄厚，老衲这里有药一颗，服后保得七日平安。咱们到绝情谷去找到我师弟。”杨过拍腿站起，叫道：“啊，不错，这位天竺神仙制毒的本事出神入化，必有法子解毒。”一灯说道：“倘若我师弟也不能救，那是大树使然。世上有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便死了，小夫人嫁人之后方始不治，也不为妖。”说到这里，想起当年周伯通和刘贵妃所生的那个孩子，只因自己由妒生恨，坚不肯为其治伤，终于丧命，而那个孩子却是慈恩打伤的。杨过睁大了眼睛望着一灯，心想：龙儿能否治愈，尚在未定之天，你却不说一句安慰的言语。小龙女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师说得很是。”眼望深州大雪，淡淡地说道：“这些雪花落下来，多么白，多么好看！过几天太阳出来，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无影无踪。到得明年冬天，又有许许多多雪花，只不过已不是今年这些雪花罢了。”一灯点了点头，转头望着慈恩，说道：“你懂吗？”慈恩点了点头，心想：日出雪消，冬天下雪，这些粗浅的道理有什么不懂？杨过和小龙女本来心心相印，对方既是最隐晦的心意，相互也均洞悉。但此刻他和一灯对答，自己却是隔了一层。似乎他和一灯相互知心，自己反而成为外人。这情景自与小龙女相爱以来从所未有，不由得大感迷惘。一灯从怀中取出一个鸡蛋，交给了小龙女，说道：“世上鸡先有呢，还是蛋先有？这是个千古无人能解的难题。”杨过心想：当此生死关头，怎的问起这些不打紧的事来？小龙女接过蛋来，原来是个瓷蛋，但颜色形状无一不像。他唯意沉吟，以明其意，说道：“蛋破生鸡，鸡大生蛋，既有其生，必有其死。”轻轻击碎蛋壳，滚出一颗药丸，金黄浑圆，便如蛋黄。一灯说道：“快服下了。”小龙女心知此药贵重，于是放入口中嚼碎咽下。次晨大雪犹自未止，杨过心想：此去绝情谷路程不近，一灯的药丸虽可续得七日性命，但必须全力赶路，毫不耽搁，方能及时到达，说道：“大师，你伤势怎样？”一灯伤得着实不轻，但想救援师弟，朱子柳和小龙女三人都是片刻延缓不得，当下抱袖一佛，说道：“不碍事。”提气发足，在雪地里窜出丈余，杨过等三人随后跟去。小龙女服了药丸后， 只觉丹田和缓，精神渐旺，展开轻功，片刻间便赶在一灯大师之前。慈恩吃了一惊，心想，这娇怯怯的姑娘原来武功竟也这生了得。墓地里好胜心起，腿下发劲，向前急追。一个是轻功天下无双的古墓派传人，一个是号称铁掌水上漂的成名英雄，霎时之间赶出数十丈，在雪地中成为两个黑点。杨过生怕慈恩忽悠恶性发作，加害小龙女，当即追上相护。他轻功不及二人，但内功既厚，脚下尽力自掌。初时和二人相距甚远，行不到半个时辰，前面二人的背影越来越是清晰。忽听身后一灯笑道，小居士内力如此深厚，真是难得，师承是谁，能见告吗？杨过脚步略慢，和他并肩而行，说道，晚辈武功是我妻子教的。一灯奇道，尊夫人可不及你啊。杨过说道，近数月来，晚辈不知怎的，忽的内力大进，自己也不明白是何缘故。一灯说道，你可服了什么增长内力的丹药，或者是成型的人参，千年以上的灵芝？杨过摇了摇头说道，晚辈吃过数十枚蛇胆，吃后力气顿时大了许多，不知可有干系？一灯说道，蛇胆？蛇胆只能驱除风湿，并无增力之效。杨过说道，这是一种奇蛇之胆，那毒蛇身上金光闪闪，头顶身有肉角，形状十分怪异。一灯沉吟片刻，忽然说道，啊，那是蒲丝须蛇，佛经上曾有记载，原来中土也有，听说此蛇行走如风，极难捕捉。杨过说道，是一头大雕，雕来给弟子吃的。一灯赞叹，这真是旷世难逢的奇缘了。两人口中说话，足下毫不停留，又行一会，和小龙女及慈恩二人便更加近了。一灯和杨过相视一笑，他二人轻功虽不及小龙女和慈恩，但长途奔驰，最后决于内力深厚。再看前面两人时，小龙女已落后丈许，以内力而论，她自是不及慈恩。急行间转过一个山凹，杨过指着前面说道，咦，真的有三个人？原来小龙女身后不远，又有一人快步而行。杨过一瞥之间，便觉此人轻身功夫实不在小龙女和慈恩之下。只见他背上扶着一件巨物，似是一口箱子，但仍然步履矫洁，和小龙女始终相隔数丈。一灯也觉奇怪，在这荒山之中不易连遇高人，昨晚遇到一对少年英秀的夫妻，今日所见此人却显然是个老者。小龙女给慈恩超越后不久相距更远，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只道杨过跟了上来，说道，过儿，这位大和尚轻功极好，我比他不过，你追上去试试。身后一个声音笑道，你到箱子上来歇一歇，养养力气，不用怕那老和尚。小龙女听得语音有异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人白发白须，却是老顽童周伯通。 他笑容可掬地指着背上的箱子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，这木箱正是重阳宫藏经阁中之物，想来装着全真教的道藏经书，他才这般巴巴地背负出来。”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尚未回答，周伯通突然身形晃动，抢到他身边，一伸背便拖着他腰，将他放上了箱顶。这一下身法既快，出手又齐，小龙女竟不及抗拒，身子已在木箱之上，不禁暗自佩服。全真派号称天下武学正宗，国有过人之处，重阳宫的道人打不过我，只是没学到师门武功的精髓而已。这时杨过和义登也均已认出是周伯通，只有慈恩生怕小龙女赶上，全神贯注地急奔，不知身后已多了一人。周伯通迈开大步跟随其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再奔个半个时辰，他脚步便会慢下来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周伯通说道：“我跟他斗过脚力，从中原直追到西域，又从西域赶回中原，几万里跑了下来，哪能不知？”小龙女坐在箱上，平稳安适，由胜骑马，低声笑道：“老顽童，你为什么帮我？”周伯通说道：“你模样讨人喜欢，又不似黄蓉那么刁钻古怪，我偷了你的蜜糖，你也不生气。”这般奔了半个多时辰，果如周伯通所料，慈恩脚步渐慢。周伯通说道：“去吧。”肩头推耸，将小龙女送出帐余，她养足力气，纵身奔跑，片刻间便越过慈恩身旁，侧过头来微微一笑。慈恩一惊，急忙加力，但两人轻功本在伯仲之间，现下一个休息已久，一个却是一步没停过，相距越来越远，再也追赶不上。慈恩生平两大绝技，自负天下无对，但一日一夜之间，铁掌输于杨过，轻功输于小龙女，不由得大为沮丧，但觉双腿软软的，不听使唤，暗自心惊：难道我大限已到，连一个小姑娘也比不过了？他昨晚恶性大发，出手打伤了师父，一直愣冲不安，这时用足全力追赶小龙女不上，更是心神恍惚，但觉天下事全是不可思议。杨过在后看得明白，见周伯通暗助小龙女胜过慈恩，颇觉有趣，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，笑道：“周老前辈，多谢你啊。”周伯通说道：“这裘千仞好久没见他了，怎的越老越胡闹，剃光了头做起和尚来？”杨过说道：“他拜了义登大师为师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说着向后一指，周伯通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段皇爷也来了吗？”回头遥遥望见一灯，叫道：“出行不利，溜之大吉。”当即斜刺里窜出，钻进了树林。杨过也不知段皇爷是什么，但见树分草伏，周伯通霎时间去得无影无踪，暗想：这人行事之怪，真是天下少有。一灯见周伯通躲开，快步上前，见慈恩神情委顿，恃才的刚勇强悍，忽然间不知去向，说道：“ 你对胜负之术还是这般堪不破吗？”慈恩枉然不语。一灯说道：“有所欲即有所避，以你武功之强，若非一意真胜，岂能不知背后多了一人？”四人加紧赶路，起初五日行得甚快，到第六日清晨，一灯伤势不轻，渐渐支持不住。杨过说道：“大师还是暂且休息，保养身子为要。此去绝情谷已不再远，晚辈夫妇随慈恩大师赶去谷中，好歹也要救神僧和朱大叔出来。”一灯微笑道：“我留着可不放心。”稍停片刻又说道：“只怕谷中变故甚多，老僧还是轻去的好。”慈恩说道：“弟子背负师父前往。”说着将一灯附在背上，大踏步而行。午时过后，一行人来到谷口，杨过向慈恩说道：“咱们是否要报名身份，让令妹出来迎接大师？”慈恩一愣，尚未回答，忽听得谷中隐隐传来兵刃相交之声。慈恩挂念妹子，生怕是他在和武山通等人交手，任谁一方伤了都不好，说道：“咱们快去制止，动手要紧。”施展轻功向前急冲，他不是谷中道路，杨过一路指点。四人奔到临近，只见七八名绿衣弟子各执兵刃，守在一丛密林之外。兵刃声从密林中传将出来，却不见相斗之人。绿衣弟子不见又有外敌攻到，发一声喊，冲将过来，奔到近处，认出了杨过和小龙女，一起驻足。领头的弟子上前两步，按剑说道：“主母请杨相公办的事大功已成吗？”杨过反问道：“林中何人相斗？”那绿衣弟子不答，侧目凝视，不知他此来居心是善是恶。杨过微笑道：“小弟子来并无恶意，公孙夫人安好？”“公孙姑娘安好。”那弟子心中去了几分敌意，说道：“波福，主母和姑娘都好。”又问：“这两位大和尚是谁？各位和林中四个女子可是一路的吗？”杨过说道：“四个女子那是谁呀？”那弟子说道：“四个女子分作两路闯进谷来，祖母传令拦阻，他们大胆不听，现已分别引入秦花凹中，哪知他们一见面，自己却打了起来。”杨过听得秦花凹三字，不仅一惊，猜不出四个女子是谁。倘若是黄蓉、郭芙、完颜平、耶律燕，四人怎会互斗？说道：“便凡引荐一官，小弟若是相识，当可劝其罢斗，一同叩见谷主。”那弟子心想：“反正这四个女子已经被困，让你见识一下，也可知我绝情谷的厉害。”便引四人走进密林，果见四个女子分作两队，正自激斗。杨过和小龙女一见，暗暗心惊，原来四个女子立足处是一片经长两丈的圆形草地，外边密密层层地围满了秦花，不论从哪个方位出来，都有八九丈，地面深满秦花，任你轻功再强，也绝不能一跃而出，纵然跃至半路也是难能。小龙女叫道：“是师姐。”南向而斗的两个女子 一是李莫愁，另一个是他弟子洪凌波，两人各持长剑，想是李莫愁的佛尘在古墓中折断后，仓促间不及重置。敌对的两女，一个手持柳叶刀，另一个兵刃似是一管洞削，两人身形婀娜，步法迅捷，武功也自不弱，但和李莫愁相抗总是不及，杨过一惊，是他们表姐妹俩。这时洪凌波身子略侧，穿淡黄衫子的少女回过半面，穿浅紫衫的少女跟着斜身，正是程英和陆无双。四人局处经常两丈的草地之中，便似擂台比武或斗士恶斗一般，地形有限，不能踏错半步。这么一来，武功较差的更是处处绑手绑脚，幸得李莫愁兵刃不顺手。洪凌波对陆无双顾念昔日之情，不肯猛下杀手，因此程陆二女虽处下风，还在勉力支持。杨过问那领头的绿衣弟子说道，他们四人好端端的，怎么会闯到这圆圈中去打架？那绿衣甚是得意，傲然说道，这是公孙谷主布下的奇境，我们把奸细逼进秦花瓯，再在进口处堆上秦花，哪里还能出来？杨过急道，他们都已中了秦花之毒吗？那绿衣人说道，就算没中也不久了。杨过心想，凭你们的武功怎能将李莫愁逼入秦花瓯中？啊，是了，定是使出带刀渔网阵绝恶的法门。倘若陈露二女再中秦花之毒，世上已无药可救。当即朗声说道，陈姐姐，露姐姐，小弟杨过在此，你们深州花上有刺，剧毒无比，千万小心了。李莫愁早瞧出秦花模样诡异，绿衣弟子既用花术拦路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因此一入秦花瓯后，便低声嘱咐洪凌波小心，须得远离花树。程英和陆无双也均乖巧伶俐，如何看不出来？四人料想花树中不是安有机关陷阱，便有毒箭暗器。这时听杨过一叫，对深州花树更增畏惧，向草地中心急拢，近身而搏，斗得更加凶了。程英和陆无双听得杨过到来，心下极喜，急欲和他相见，苦于敌人相逼极紧，难以脱身。李莫愁却想只有杀了两女，铺在秦花上做垫脚石，方能踏着他们身子出去。杨过和小龙女之来，原使他大吃一惊，好在中间有秦花相隔，他们不能过来援手，厉声喝道，凌波，你再不出全力，自己的小命要送在这儿了。洪凌波忙应道，是，剑上加劲，并力向程英刺去。程英举削挡架，李莫愁长剑向他咽喉急刺，陆无双抢上提刀横架，李莫愁冷笑一声，长剑微晃飞起左脚，踢中他的手腕，陆无双柳叶刀脱手飞出，跌入秦花丛中。李莫愁长剑闪动，向程英连刺三剑，程英招架不住，向后急退，他只要再退一步，左脚便得踏入花丛。陆无双惊叫， 表姐不能再退。李莫愁微笑道，不能再退，那便上前吧。说着斜后让开一步，程英明知他绝无善意，但自己所站之处实在过于危险，只得跟着踏前。李莫愁冷笑道，好大的胆子。长剑抖动，闪出十余点银光，渐渐将他上半身尽数罩住了。杨过在外瞧得明白，知是古墓派剑法的厉害招数，叫做冷月窥人。倘若不明这一招的来龙去脉，十九会尽力守护上身，小腹便非中箭不可。眼见程英举枭在自己胸前削下，忙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，放在拇指和中指之间，收的一声弹了出去，食指去势尽急，直取李莫愁双目。便在此时，李莫愁渐渐目的下指，离陈英的小腹已不过数寸。他抖剑食指飞到，不及顶剑杀敌，只得回剑即开食指。杨过所使的正是黄药师传授的弹指神通功夫，但火候未到，只能声东击西，引敌回救。倘是黄药师亲自出手，这颗石子便击在李莫愁剑上，将长剑震落或是荡开，那就万无一失。但也亏得当时传了杨过这手功夫，他晚年所收的女弟子方时保住了性命。纵然如此，杨过和程英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李莫愁见程英这一下死里逃生，本来白嫩的面颊吓得更是全无血色，知他心神未定，喝道，又来了。长剑抖动，仍是这一招冷月窥人。程英学了乖，知他此招攻上盘是虚，而攻中盘是实，当即销户丹田。哪知李莫愁诡辩百出，渐渐果然指向程英丹田，跟着七进身去，左手食指伸出，点中了他胸口的玉堂穴。程英一呆之际，李莫愁左脚横扫，先将陆无双踢倒，跟着足尖又点中了程英膝弯外侧的阳关穴。这几下变招快速无比，霎时间程陆二人齐倒，杨过欲待相救已然不及。李莫愁抓起程英背心奋力远抛，跟着又将陆无双直去，喝道，林过踏在他二人身上。话犹未毕，杨过已纵身而入，伸左背接住程英，跟着又向前跃。程英胸口与腿上竟被点了穴道，双背无恙，当即抱住了陆无双，叫道，杨大哥你。他对杨过本来一往情深，此时见他不惜踏入情花丛中舍身相救，更是难以自己。杨过接住二女后倒退跃出，将他们轻轻放在地下。程英左腿麻木，立足不稳，小龙女给他解了穴道。三女一起望着杨过，只见他裤脚给毒刺扯得稀烂，小腿和大腿上鲜血淋漓，不知有多少毒刺刺伤了他。程英眼中含泪，陆无双急得只说，你不用救我，谁叫你这样。杨过朗笑一声说道，我身上情花之毒未除，多一点少一点没什么不同，但人人都知毒深毒浅实是大有分别，他这么说只是安慰眼前这三个姑娘而已。 成因含泪瞧着杨过右手空袖，陆无双又叫：“傻蛋，你的右背呢？怎么断了？”小龙女见二女对杨过极是关怀，顷刻间已将他二人当作是最要好的朋友看待，微笑说道：“你怎么叫他傻蛋？他可不傻啊。”陆无双啊了一声，歉然道：“我叫惯了，一时改不过口来。”和程英对望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位姐姐是？”杨过说道：“那就是。”程英接口道：“那定是小龙女前辈了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是了，我早该想到这样仙女般的人物。”程陆二女以前见杨过对小龙女情有独钟，心中不能不含妒念，此刻一见不由得自惭形秽，均想我怎能和她相比。陆无双又问：“杨大哥，你手背到底是怎身断的？伤势可痊愈了吗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早就好了，是给人斩断的。”陆无双怒道：“是哪个该死的恶贼？他定然使了卑鄙的奸计，是不是？是那万恶的女魔头吗？”忽然背后一个女子声音冷笑道：“你这般背后骂人，难道便不卑鄙吗？”陆无双等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只见说话的是个美貌少女，正是郭芙。她手按剑柄，鹿茸满面，身旁男男女女站着好几个人。陆无双奇道：“我又没骂你，我是骂那斩断杨大哥手背的恶贼。”唰的一响，郭府长剑从鞘中抽出了一半，说道：“他的手背便是我斩断的，我赔不是也赔过了，给爹爹妈妈也责罚过了，你们还在背后这般恶毒地骂我。”说到这里眼眶一红，心中委屈无限。原来武三通、郭芙、耶律齐、武氏兄弟等在小溪中避火，待火势弱了才沿溪水而下，和黄蓉及完颜平、耶律燕相遇，便到绝情谷来，一行人比翼灯、杨过等早到了半日，只是在谷前谷后遍寻天竺生和朱子柳被困之处不获，耽搁了不少时光。至于李莫愁师徒和程英姐妹进入绝情谷，却均是被周伯通同心大发而分别引来。当下黄蓉、武三通等向一灯行礼，个人互相引荐。程英从未见过黄蓉，但久闻这位师姐的大名，一直十分清扬，当下恭恭敬敬地上前磕头，叫了声师姐。黄蓉从杨过口中早知父亲暮年又收了个女徒，这时见她风神秀美，问起父亲，得知身体安健，更是欢喜。守在林旁的绿衣弟子见入谷外敌会合，声势甚甚，不敢出手拦阻，飞报裘千尺去了。郭芙和陆无双陆目相视，心中互相憎恨。郭芙听母亲吩咐竟要对程英长辈称呼，更是不喜，那一声师叔叫得异常勉强。杨过和小龙女携手远远地站着，杨过向小龙女被弯中抱着的郭襄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龙儿，把这女孩还给她母亲吧。”小龙女举起郭襄，在她颊上亲了亲，走过去递给黄蓉，说道：“郭夫人，你的孩儿。”黄蓉称谢接过。这女孩自出娘胎后直到此刻 他方使安安稳稳地抱在怀里，这份喜悦之情自是不可言语。杨过对郭府朗声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妹子安好无恙，我可没拿她去换救命解药。”郭府怒道：“我妈妈来了，你自然不敢。你若无此心，抱我妹妹到此来干什么？”按照杨过往日的脾性，立刻便要反唇相讥，但他近月来频遭生死大变，于这些口舌之争已不放在心上，只淡淡一笑，便和小龙女携手走开。陆无双向郭襄看了一眼，对程婴说道：“这是你师姐的小女儿吗？但愿她长大以后，别要蛮横刁恶才好。”郭府如何听不出这句话是讽刺自己，接口说道：“我妹妹恨蛮不恨蛮，干你什么事？你说这话是什么用意？”陆无双说道：“我又没跟你说话，蛮横刁恶之人，天下人人管得，怎能不干我事？”在陆无双心坎里，念兹在兹的便只杨过一人。他和程婴见杨过手背被郭府斩断，原是一般的心痛恼怒，但他不如表姐沉得住气，虽在众人之前仍是发作了出来。郭府大怒，暗箭喝道：“你这跛脚！”黄蓉喝道：“夫儿不得无礼！”便在此时，只听得远处啊的一声大叫，众人回过头去，但见秦花丛中李莫愁将红绫坡的身子高高举起，这一声喊叫便是红绫坡所发。众人忙于思剑，一时把隔在秦花丛中的李莫愁师徒忘了。陆无双惊叫：“不好，师父要把师姐当作垫脚石，快快想法子救。”众人一愣之间，只见李莫愁已将红绫坡直出，摔在秦花丛中，跟着飞身跃出，左脚在红绫坡胸口一点，人又跃高，双脚抛起，右手却抓住红绫坡，又向外直了数丈，然后再落在他身上。他两次落下借力，第三次跃起便可落在秦花丛外，他生怕黄蓉等上前拦截。跃出的方位和众人站立之处恰恰相反，他纵身又要跃起，红绫波突然大叫一声，跟着跃起，抱住了他左腿。李莫愁身子往下一沉，空中无从用力，左脚飞出，砰的一声踢中红绫坡的胸口，这一脚好不厉害，顿时将他踢得脏腑震裂，立即毙命。但红绫坡双手仍是牢牢抱住他的左腿不放，两人一起摔下，跌落时离秦花丛边缘已不过两尺，然而终于相差了这两尺，千万根毒刺一起刺进了李莫愁体内。这一变故凄惨可怖，人人都是惊心动魄，眼睁睁地瞧着，说不出话来。陆无双感念师姐平素相待的恩情，伤痛难尽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师姐，师姐！”杨过想起当日戏弄红绫坡的情景，也不禁黯然神伤。李莫愁俯身搬开红绫坡的双手，但见他人虽然死了，双眼未闭，满脸怨毒之色。李莫愁心想：“我既中花毒，解药定须在这谷中寻求。” 但要绕过花堆，觅路而行。忽听黄蓉叫道：“李姐姐，请你过来，我有句话跟你说。”李莫愁一愕，唯一愁处，走到树帐外站定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暗盼他肯给解药，至少也能指点寻觅解药的门径。黄蓉说道：“你要出这花丛，原不用伤了令狐性命。”李莫愁倒持长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要教训我吗？”黄蓉微笑说道：“不敢，我只教你一个乖，你只需用长剑掘土，再解下外衫，包两个大大的土包，直在花丛之中，岂不是绝妙的垫脚石吗？不但你能安然脱困，令狐也可丝毫无伤。”李莫愁的脸自白泛红，又自红泛白，悔恨无已。黄蓉所说的法子其实毫不为难，只是黄极之计没有想到，以致既害了世上唯一的亲人，自己却也摆脱不了祸殃，不由得恨恨地说道：“这时再说已经迟了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是啊，早就迟了。其实这情花之毒，你中不中都是一样。”李莫愁瞪视着他，不明白他言中之意。黄蓉叹道：“你早就中了痴情之毒，胡作非为，害人害己，到这时候，早就迟了。”李莫愁傲气顿生，深然道：“我徒儿的性命是我救的，若不是我自幼将他养大，他早已活不到今日。自我而生，自我而死，原是天公地道之事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，但便是父母也不能杀死儿女，何况旁人。”武修文仗剑上前喝道：“李莫愁，你今日恶贯满盈，不必多费口舌，徒自强辩了。”跟着武敦儒、武三通以及耶律齐、耶律晏、完颜平、郭芙六人分从两侧围了上去。程婴和陆无双分执削刀踏上两步。陆无双说道：“你狠心杀我全家，今日只要你一人抵命，算是便宜了你。不说你以往过恶，但是害死红师姐一事，便已死有余辜。”郭府回头向陆无双望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拜得好师父。”陆无双瞪眼以报，说道：“一人便有天大的靠山，那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别学这魔头的榜样。”李莫愁听陆无双说到靠山两字，心中一动，提声叫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便丝毫不念师门之情吗？”他一生纵横江湖，任谁都不瞧在眼里，此时竟向小龙女求情，实因自知处境凶险无比，而杀洪凌波后内心不免自救，终于气馁。小龙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扬过朗声说道：“你被师杀徒，还提什么师门之情？”李莫愁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好。”长剑一摆说道：“你们一起上来吧，人越多越好。”武士兄弟双剑齐出，程婴、陆无双自左侧抢上，武三通、耶律齐等兵刃同时递出。适才见了他杀害洪凌波的毒辣手段，人人均是极为愤恨，连一灯大师也觉若容这魔头活在世上，只有多伤人命。但听得兵刃之声叮当不绝，李莫愁武功再高， 转眼便要给众人乱刀分尸。忽然之间，李莫愁左手一扬，叫道：看暗器！众人均知他冰魄银针厉害，一起凝神注目，却见他纵身跃起，竟然落入了情花丛中。众人忍不住出声惊呼，原来李莫愁突然想到，倘若情花果有剧毒，反正我已遍体中刺，再刺几下也不过如此。他这一回入花丛，连黄蓉和杨过也没料及，但见他对穿花丛直入林中去了。武修文说道：大伙儿追，长剑一摆，从东首绕道追去，但林中道路盘旋曲折，只跑出数丈，眼前出现三条歧路。他正迟疑间，忽见前面走出五个身穿绿衣的少女，当先一人手提花篮，身后四人却是腰佩长剑。当先那少女问道：谷主，请问各位大驾光临有何指教？杨过遥遥望见，叫道：公孙姑娘，是我们啊。这少女正是公孙绿萼，她一听到杨过的声音，矜持之态立失，快步上前喜道：杨大哥，你大功告成了吧，快见我妈妈去。杨过说道：公孙姑娘，我给你引荐几位前辈。于是先引他拜见一灯，然后再见慈恩和黄蓉。公孙绿萼不知眼前这黑衣僧人便是自己的亲舅舅，行了一礼也不以为意，但听杨过称黄蓉为郭夫人，知她便是母亲日夜切死的仇人。杨过非但没杀她，反而将她引入谷来，不觉疑心大起，退后两步，不再行礼，说道：家母请众位赴大厅奉茶。暗想此中变故必多，一切当由母亲做主，于是引导众人来到大厅。裘千尺坐在厅上椅中，说道：老夫人手足残废，不能迎客，请恕无礼。慈恩心中所记得的妹子，仍是他与公孙止成亲时的闺女，当时盈盈18，娇嫩婀娜，不意此刻眼前竟是个秃头皱面的丑陋老妇，回首前尘，心中一阵迷茫。一灯见他目中突发异光，不由得为他担忧。一灯生平渡人无数，只有这个弟子总是不能大彻大悟，悔恶行善，只因他武功高深，当年又是一帮之主，实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，昔日陷溺越深，改过也变越难。他以往十余年隐居深山，倒还安稳，这时重涉江湖，所见事物再再引他追思往昔。常言说道：不见可遇，其心不乱，但若一见可遇，其心便乱，哪里谈得上修为自持。一灯这次带慈恩上绝情谷来，故事为了相救师弟和朱子柳，但也有使他多历磨难坚其心志的深意。裘千尺见杨过预期不凡，只道他早已毒发而死，忽然见他仙龙活跳地站在面前，心下大奇，问道：你还没死吗？杨过笑道：我服了解毒良药，早把你的花毒消了。裘千尺嗯了一声，心想：世上居然尚有解药能解情花之毒，这倒奇了。突然心念一动，冷笑道：撒什么谎，倘若真有解毒良药，那天竺和尚 跟那姓朱的书生又巴巴地赶来作甚？杨过说道：求老前辈、天竺、神僧和朱前辈给你关在什么地方，晚辈既已清道，请你放了他们吧。裘千尺冷笑道：搏虎容易，纵虎难。他这话倒也不假，他四肢残废，全凭一门渔网阵才擒了天竺僧和朱直柳。倘若释放，天竺僧不会武功倒也罢了，朱直柳必要报仇，绝情谷众弟子可没一个是他对手。杨过心想，只要他跟亲兄长见面，念着兄妹之情，诸事当可善罢。于是微笑道：求老前辈，你仔细瞧瞧，我给你带了谁来了，你见了定是欢喜不尽。裘千尺和兄长愧别数十年，慈恩又已改了僧装，他虽知兄长出家，但心中所记得的兄长乃是个标杰勇悍的青年，一时之间哪里认得出这老僧。他听了女儿禀报，知道杀兄大仇人黄蓉已到，眼光从众人脸上逐一扫过，终于牢牢瞪住黄蓉，咬牙说道：你是黄蓉，我哥哥是死在你手里的。杨过吃了一惊，本意要他兄妹相见，他却先认出了仇人，忙说道：求老前辈，这事暂且不说，你先瞧瞧还有谁来了。裘千尺喝道：难道郭靖也来了吗？妙极妙极。他向武三通瞧瞧，又向耶律齐瞧瞧，只觉一个太老，一个太少，都似乎不对，心下一阵惘然。要在人丛中寻出郭靖来，陡然间眼光和慈恩的眼光相触，四目交投，心意顿通。慈恩纵身上前叫道：三妹。裘千尺也大声叫了出来：二哥。二人心有千言万语，真是一时不知如何说起。过了半晌，裘千尺问道：二哥，你怎么做了和尚？慈恩问道：三妹，你手足怎的残废了？裘千尺说道：中了公孙子那奸贼的毒计。慈恩惊道：公孙子是妹丈吗？他到哪里去了？裘千尺恨恨地说道：你还说什么妹丈，这奸贼狼心狗肺，暗算于我。慈恩怒气难抑，大叫：这奸贼哪里去了？我将他碎尸万段，跟你出气。裘千尺冷冷地说道：我虽受人暗算，幸而未死，大哥却已给人害死了。慈恩黯然说道：是。裘千尺猛地提气喝道：你空有一身本领，怎的到今日尚不给大哥报仇，手足之情何在？慈恩居然而惊，喃喃说道：给大哥报仇，给大哥报仇。裘千尺大喝说道：眼前黄蓉这贱人在此，你先将他杀了，再去找郭靖啊。慈恩望着黄蓉，眼中一光不慎，一蹬缓步上前，柔声说道：慈恩，出家人怎可再起杀念，何况你兄长之死是他自取其咎，怨不得旁人。慈恩低头沉吟，过了片刻低声说道：师父说的是，三妹，这仇是不能报的。裘千尺向一灯瞪了一眼，怒道：老和尚胡说八道，二哥，咱们姓裘的一门豪杰，大哥给人害死， 你真没放在心上，还算是什么英雄好汉？”慈恩心中一片混乱，自言自语：“我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裘千尺说道：“是啊，想当年你纵横江湖，铁掌水上漂的名头有多大威风，想不到年纪一老，变成个贪生怕死的懦夫。裘千仞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给大哥报仇，休想认我这妹子。”众人见他越逼越紧，都想这秃头老太婆好生厉害。黄蓉当年中了裘千仞一掌，幸蒙一灯大师仗义相救，才得死里逃生，自然知他了得，霎时之间心中已盘算了好几条脱身之策。郭芙却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我妈只是不跟你一般见识，难道便怕了你这糟老太婆？你再啰嗦不休，姑娘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”黄蓉正要喝阻，但转念一想，眼见那裘千仞便要受他之机，按耐不住，忽而出来一打岔，倒可分散他的心神。郭芙见母亲不出声拦阻，又说道：“我们远来是客，你不好好接待，却如此无礼，还夸什么英雄好汉？”裘千尺冷冷地望着他，说道：“你便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吗？”郭芙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有本事便自己动手，你哥哥早已出家做了和尚，怎能再跟别人打打杀杀？”裘千尺喃喃地说道：“好，你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，你是郭靖和黄蓉的……”那女儿两字尚未说出，突然呼的一声，一枚铁爪盒从口中急喷而出，向郭芙门面急射过去。他上一句说了你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，下句再说你是郭靖和黄蓉的这八个字，人人都以为他定要再说女儿两字，哪知这一霎之间他竟会张口呼发暗气，这一下突如其来，而他口喷枣核的功夫更是神乎其技，连公孙止武功这等高明的也给他射杀了右眼。郭芙别说抵挡，连想躲避也没来得及想。众人之中只有杨过和小龙女知他有此奇技，小龙女没料到他会暴起伤人，杨过却时时刻刻均在留心，目光没有一刹那曾离开他的脸，但见他口唇一动，不是说女儿两字的模样，当即急跃上前，抽出郭芙腰间长剑，回首急掠，当的一声，接着嘡啷一响，长剑竟被铁爪盒打得断成两截，半截剑掉在地上。众人齐声惊呼，黄蓉和郭芙更是吓得花容失色。黄蓉心下自警，我料得他必有毒辣手段，但万万想不到他身不动，足不抬，手不扬，头不晃，竟会无影无踪地目地射出如此狠辣暗器。枣核打断长剑，劲力之强，人人都瞧得清楚，均想若不是杨过这么一挡，郭姑娘哪里还有命在，她出手如此之快，也真令人惊诧。裘千尺瞪视杨过，没料到他竟敢大胆救人，冷冷地说道：你今日再中情花之毒，刻下纵然未发，绝技挨不过三日，世上仅有半枚丹药能救你性命，难道你不信吗？杨过出手相救郭芙之时，在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，怎有余力想到此事？这时经裘千尺一提， 不由得气馁，上前一躬到地说道：求老前辈，晚辈可没得罪你什么，若蒙赐予丹药，终身勇敢大德。裘千尺说道：不错，我重见天日，也可说受你之赐，但我裘老太婆有仇必报，有恩却未必记在心上。你应承取郭靖、黄蓉首级来此，我便正要救你，岂知你非但没遵约言，反而救我仇人，又有何话说？公孙绿萼眼见事急，说道：妈，舅舅的冤仇可跟杨大哥无干，你就发一次慈悲吧。裘千尺说道：我这半枚丹药是留给我女婿的，不能轻易送给外人。公孙绿萼一听，满脸涨得通红，又羞又急。郭芙连得杨过救援，直到此时才相信杨过仁侠为怀，实无以妹子来换解药之意，回思自己一再损伤于他，而他始终以德报怨，大声说道：杨大哥，小妹以前全都想错了，请你见谅。然而不知如何，心中对他的嫌隙总是难解。这句话刚说过，立时便想，你一再救我，也不过是想向我卖弄本领，要我服你，感激你，显得你虽只一条手背，人比我有两条手背之人强得多。哼，好了不起吗？杨过微微一笑，笑容之中却大有苦涩之意，心想：你出言认错，最是容易不过，却不知我和龙儿为你受了多大的苦楚。但见裘千尺一双眼睛牢牢地瞪着自己，显然若不允娶他女儿，他绝不肯给那半枚救命的灵丹。再僵持下去，突然使公孙绿萼和小龙女为难，朗声说道：我已娶龙氏为妻，杨过死则死矣，岂能做负义之徒？说着便即转身牵了小龙女的手，走向厅门，寻思让你们在厅中争闹，我正好去救天竺神僧和朱大叔。裘千尺冷笑道：好好，你自愿送命，与我无干。转头对慈恩说道：二哥，听说黄蓉是丐帮的帮主，咱们铁掌帮不敢得罪他吧？慈恩说道：铁掌帮早就散伙了。还有什么铁掌帮？裘千尺说道：怪不得，怪不得，你无所依仗，胆子就更加小了。他不住地发言相讥，公孙绿萼不再听母亲的言语，只是眼望着杨过一步步地出厅，他忽然奔出叫道：杨过，你这般无情无义，算我瞎了眼睛。杨过愕然停步，心想这位姑娘向来斯文守礼，怎得突然如此失常？难道是听得我和龙儿成婚，因而恼怒难当吗？他微感歉疚，回过头来说道：公孙姑娘。公孙绿萼骂道：好奸贼，我叫你入骨容易出骨难。他口中虽骂，脸上神色却柔和温雅，同时连使眼色。杨过一见，早知别有缘故，也大声喝道：我怎么了？谅你这区区绝情骨也难不了人。他面向大厅，裘千尺看得明白，因此眉目之间不敢丝毫有意。绿萼骂道：我恨不得将你一劈两半，豁出你的心来瞧瞧。口一张，扑的一声吐出一枚枣核，向杨过迎面飞去。 杨过伸手接住，冷笑道：快快给我回去，我便不来伤你，谅你这点雕虫小技，能难为得我了？绿萼使个眼色，命他快走，忽的双手掩面叫道：妈，他欺负人。奔回大厅，他一番相思竟成虚空，意中人已与旁人结成良缘，这份伤心却是半点不假。裘千尺见他泪流满面，喝道：恶儿，这成什么样子？那小子性命指日难保。绿萼伏在他的膝头，呜咽不止。这一番做作，厅上众人都被瞒过，只有黄蓉却暗暗好笑，心想到他假意恼恨杨过，好叫母亲不防，便可伺机盗药。想不到杨过这小子到处惹下相思，竟令这许多美貌姑娘为他颠倒。想到此处，向程婴和陆无双望了一眼。杨过接了枣核，快步便行，只觉绿萼的话很是奇怪，一时想不透是何用意。小龙女见了绿萼的脸色和眼神，也知他喝骂是假，说道：过儿他假意恼你，是不是叫他母亲不防，以便偷盗丹药？杨过说道：似乎是这样。两人转了个弯，杨过见四下无人，提手看掌中枣核，却是个橄榄核，中心隐隐有条细缝。杨过手指微一用力，榄核破为两半，中间是空的，藏着一张薄纸。小龙女笑道：这姑娘的话中藏着哑谜，什么一劈两半，豁出心来瞧瞧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杨过打开脖子，两人低手同看，见纸上写道：半枚丹药母亲收藏极密，勿当设法盗出相赠，天竺僧及诸前辈求于火碗室中。字旁绘着一张地图，通路盘旋曲折，终点写着火碗室三字。杨过大喜，说道：咱们快去，正好此时无人阻拦。